来讲第五个意象，金坑台以两棵橄榄树，都可以知道金坑台代表什么吗？两棵橄榄树呢？若按经文来讲，两棵橄榄树是两个受膏者，对不对？在第十二节，金坑台呢？这两个受膏者是谁？等一下我们来谈谈金灯台呢，在哪里有金灯台？在上帝的殿，对不对撒加利亚看到这个意象是什么我们知道这八个意象呢，都是在讲呢，上帝的殿必会被重建，圣殿必会被重建。所以撒加利亚看到这个金灯台呢，是看到什么？一个的应许。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学这个的意象。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金灯台以两棵橄榄树的代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从这一些的意义怎样应用在我们的信仰跟生活里面。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真的我们不能够靠自己，非势力非才能，主说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还没有讲到之前，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呢，就是呢因为夏天来了，所以呢天气也比较炎热，所以呢那个在 baby room 吃东西的时候，用茶点的时候呢请家长们注意，就是呢小孩子呢不要让他跑出来吃饼干能够的话就在什么，谢谢，在那个小朋友的房间待在那边吃好不好？因为上周我们发现到呢一些的饼干脆还有干了的粥，不只是在地上，而且在楼梯旁边。你知道夏天来了会引起什么不只是苍蝇、蚂蚁，还有呢，最怕的是什么？老鼠。若有这些的问题来讲，对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蛮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厨房。我们也，你们做厨房的都懂的。原本我们教会是五颗星的，因为你一颗米，我们变降三颗星。那时就学生没有东西吃。OK 好不好？我们注意一下这点，能够的话，有时我知道妈妈都很想讲话，但是在 baby room 的时候呢，妈妈我们一定要看好我们自己的什么孩子，让他在原地好好的吃，也看好他不要随便的什么乱跑出去，注意安全，安全第一。来，我们回来讲这个金灯台以二橄榄树的意象。我已经给你们一些的暗示了，金灯台代表上帝的圣殿要被建立，两棵橄榄树呢？这个意象是第几个意象啊？第五个意象是呢，接续呢第四个意象，讲到什么？大祭司耶稣亚被洁净，被高立所以呢，其中一个橄榄树是谁？好，还不明白，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再来看。撒加利亚呢，他以一篇呼吁和八个意象以及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开始了他所要传递的信息。他这个传递的信息是什么？以色列人因为过去悖逆，上帝借着列国管教他们，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上帝还是应许70年的时间到了，他们在波斯统治的时间呢，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的圣殿。因为以色列民呢，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上帝呢要在耶路撒冷呢重新返回他们 祭司的国度，要恢复他们呢在圣殿里呢对上帝的敬拜。因此呢，撒加利亚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这八个异象。这个八个异象呢，也是要来呼吁子民们呢，上帝必眷顾你们，也要让他的子民们得到一个应许呢，上帝的殿必要被重新建立起来，你们祭司的国度将会被挽回来。因此呢，他就开启了这八个的异象。我们看到呢，这八个夜间的异象呢，第一个至第三个异象呢，是一个安慰的异象。他们被掳在一个患难当中，但是上帝把他们从火中抽出来，他们是火中所抽出来的一根柴，表示什么？他们在患难当中，上帝仍然施行拯救。因此呢，这一到三个意象呢是有代表性，有一个的安慰性在里面。第一个的意象，骑红马的意象，讲的是什么？上帝仍然掌权。第二个的意象，视角的意象，讲的是什么？仇敌将会被歼灭，将会被上帝呢管教。第三的意象呢，是讲到这个两准神，对不对？两准神呢的意思是什么？因上帝的殿必要被重建。因此呢，这三个意象的主题呢是这三个。然后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就在讲了第四个意象，第四个意象呢跟第五个意象呢是夹在中间啊。上周呢的第四个意象呢是讲到呢大祭司耶稣亚。因此这两个意象呢，特别呢是对宗教的领袖。宗教的领袖是谁？大祭司耶稣亚发出的啊。然后呢，今天这个意象，第五个意象呢，它主要的人物是谁？所罗巴伯。他是一个政治上的领袖，他是一个行政的省长。因此呢，第四跟第五个意象呢是特别向宗教和政治上的领袖发出的。哪两个领袖？耶稣亚是谁？他是大祭司。行政的省长是谁？所罗巴伯。所以两棵橄榄树，你们知道是代表谁了吗？是代表谁？看这个图画就明白了，上帝的殿要被什么？重新被建立起来。但是呢，这个应许呢，要加强这个应许呢，上帝也透过他两个的什么受膏者，对不对？因为十二节讲叫两棵橄榄树呢，是代表两个受膏者。这两个受膏者呢，是指谁？他又放在连续第四个意象，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呢，在以色列国里面呢，只有两个的职分会被高立。哪两个？第一个是祭司，第二个是君王。所以呢，第一个的橄榄树我们知道肯定是耶稣亚，因为他是大祭司。另外一个橄榄树，为什么我说他是所罗巴伯？这个的第五个意象呢，其实呢，它跟第四个意象呢是联系的。因为所罗巴伯他是谁的苗裔？你看圣经，他是大卫王的苗裔，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三章第八节，大祭司耶稣亚。讲到了这个大卫的苗裔呢，第四个意象，紧接着呢就讲第五个意象。第五个意象呢，它的主要的人物是谁？所罗巴伯。他是谁呀？如果你按照犹太人的历史呢，所罗巴伯呢，他是大卫王的苗裔来的啊。这个大卫王的苗裔呢，也有一个预表性的意思，最后是指向谁？耶稣基督。 然后呢，上帝呢也在这个的意象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上帝必要借着所罗巴伯什么，鼓励他的子民去建造上帝的圣殿。因此，你看到这个意象了吗？上帝的殿一定要被建立起来，透过谁？大祭司耶稣雅跟所罗巴伯。OK， 明白了吗？啊，若你建立在这个基础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来讲这个金灯台跟两棵橄榄树它的代表是什么，它的这个的整个意象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啊？讲了这个，我们才跑到对我们今天上帝的子民有什么的应用呢？好，因此呢，我们看到这第五个意象跟第四个意象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鼓励什么？大祭司耶稣雅和所罗巴伯，他要勇敢的去完成上帝的托付，因为呢，上帝必要成全他的计划和旨意，上帝的殿，耶路撒冷呢，必要被什么？重建起来。坦白讲了，耶路撒冷的殿要被重建起来呢，那只是一个的建筑物，那但是呢，上帝的殿若没有聚居的子民在里面，有用吗？没有用啊。有一个的故事讲到，有一个的富翁，他就为自己呢建造呢啊计划，叫一个的啊，就是建筑师帮他啊画图，画什么图啊？说我死后过后呢，你帮我建一个什么？非常宏伟的坟墓，我给你多少的 budget， 多少的钱，你们有没有 budget？ 以后死了要站在哪里呀？哎，我们华人教会的会友，我们没有这个福利的，亚洲就有的啊。亚洲呢，我们马来西亚教会呢，一些的，若你是教会的会友呢，你其中一个福利是什么？你可以站在教会以后的墓园，这边你看对不对啊？墓他的牧师一定是站在教会的什么旁边？哎呀，可惜我们也没有，连我也没有，我们现在地方都不够用的。他就说，哎，我就请建筑师帮我建，帮我budget啊，然后全部都建好了。这个富翁呢看得很满意，他就问这个的啊建筑师。全部都建好了，你觉得还差什么啊？建筑师，猜猜看，建筑师说什么啊？现在还差你进去啊！若你进去呢，一切就完美了。听得懂我要讲什么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殿若只是一个的建筑物，若只是一个圣殿被建立起来，没用的。因此呢，讲到上帝的殿要被重建的时候呢，第四个意象就让我们看到大祭司耶稣雅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先要被洁净，脱掉旧衣，穿上新衣，表示上帝重新接纳他们，然后给他们戴上活冠，代表什么？他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有同样的，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也是呢君尊的祭司。现在呢，上帝的殿要被建立起来，是上帝的应许，现在只差谁啊？对你隔壁的说，差你没有进去而已。你进去了吗？你愿意献身给上帝吗？然后呢，来到了大祭司耶稣雅，就来到今天的所罗巴伯，他是犹太人的这个行政上的领袖，他要带领以色列人什么？鼓励以色列人呢，重新去建这个的圣殿，因为上帝的圣殿必得重建。因此呢，今天的这个经文第一个意象很清楚了，从这个图画金灯台以两个的橄榄树的意象，我们很清楚建立在这个基础里面呢，我们看到呢，这段的经文一到十四节呢，可以分成三个的段落。第一跟第四节呢，是记载先知他所看见的，他看到了一个纯金的灯台， 以及呢其左右两旁各有一棵的橄榄树。先知并非没有见过灯台，只是呢他不明白呢这个意象是什么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先知的那种的榜样，不明白我们就要什么问，因为我们的上帝呢是很愿意向我们启示向我们解释的上帝，我们应该谦虚的谦卑的向我们的上帝来求教。然后呢先知一到四节就问这到底是什么的意象，然后来到六到十节呢就是这个意象的讲解，对不对？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意象讲解是什么呢？六到十节我们一起的来读。我说他对我说这是大声一起来来，这是耶和华大山啊，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这西缅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的手拿细铁就欢喜。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解释呢，先是对金灯台的解释。这个金灯台呢，让我们看到呢，在金灯台的出现呢，是在圣殿里面才出现，表示什么？然后呢表示呢上帝的殿将要重新被建造起来。然后呢在七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呢，耶和华呢就对所罗巴伯呢应许。什么应许呀？你看第七节他说呢这个石头呢将要被立起来。七节呢有落平顶仪式，表示什么？这个殿必定要完工。然后呢七眼呢，七这个字呢在原文呢只有七个字，七呢代表完全，表示呢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理解。意思是什么？有上帝的同在你不要怕，上帝呢一定会加强你们力量呢去完成这个的应许，把上帝的殿建立起来。因此呢这个意象的解释呢，看到的金灯台是要说明所罗巴伯啊，去完成上帝的殿的工作吧。而且呢，各中的秘诀呢，不是靠你，是靠谁？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背这段的经文：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神的灵能成事。明白吗？啊，这个呢是对金灯台的解释。然后呢？十一到十四节呢，撒加利亚又在问，这个两棵橄榄树是代表什么呢？在我还没有多余解释的时候，刚才我也给你们暗示了，代表谁？大祭司耶稣亚，还有索拉巴伯。大祭司耶稣亚呢，应该是很清楚的了。但是为什么你说是索拉巴伯呢？我说刚才有两个受膏者，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因此呢，十一节到十四节呢，是要确定两棵橄榄树的身份。两棵的橄榄树呢，代表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记载在第十四节。啊，这表示呢，这两个的受膏者呢，他们要被装备，才能够去完成呢什么上帝的工。而呢站在这个呢普天下主的旁边，意思是什么？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是靠着谁的能力啊？乃是靠我的灵翻人成事。因为他们是站在谁的旁边？主的 旁边啊，是靠主的能力给他们，然后呢他们才能够什么，等一下我就给你们看这个的图画啊，忍耐一下、他站在主的旁边表示什么，这两个侍奉主的人他跟主的关系一定要很什么亲密，因为真正的能力不是靠人的能力，是靠神那里来的。然后受膏者乃是表示上帝指派的领袖，在以色列君王与祭司在受职时都会被膏立，这里所说的两个受膏者必定是指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刚才我讲了耶稣亚是大祭司，所罗巴伯是君王的苗裔，他是应验是、回应呢三章第八节呢，所罗巴伯他是大卫的苗裔，他也是当时的什么这个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因此呢这两个的受膏者必定是指向呢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再加上呢我们看第四跟第五个意象呢刚好都是在讲 这两个的人物，对不对？因此两棵的橄榄树是指谁？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因此呢第五个意象便更进一步的说明啊，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呢他是大卫的苗裔，他是大卫的子孙，这和弥赛亚的预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最终呢大祭司为什么是两棵橄榄树？这两棵橄榄树是指向谁？大祭司跟君王，对不对？受膏者他有一个更预表性的意义，这个的预表性的意义是指向谁？弥赛亚。为什么？因为此人乃是指向将来的弥赛亚，这个的弥赛亚呢将来呢会集君王和祭司职能于一身的苗裔。因为呢在以色列人里面呢没有一个的人呢担当过两个的职位，只有谁有当过这两个的职位啊？他是君王又是祭司，谁啊？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是天国的王，他也是为我们献的大祭司啊，这是上周我们所讲的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呢两个的橄榄树呢祭司与这个的君王呢都有一个的预表性，预表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啊。因此呢金灯台与两个橄榄树的代表我们解释清楚了。这个金灯台与两棵橄榄树的意象它要讲什么呢？第一，上帝的殿必定要被重建。两棵橄榄树是鼓励所罗巴伯加力量给他，要勇敢什么去实现这个的托付。你的手臂完成主的功，因为有效的侍奉的秘诀是依靠圣灵。这个突破呢你们看跟刚才这个意象的中心思想呢有什么的关系？金灯台本身是代表圣殿的必位被建立，对不对？金灯台本身不会发光，它为什么会发光啊？是因为它有七，有每一盏灯呢都有七条的管子啊，金灯台是放这个的灯管子的。然后呢它要发光呢要有光，必须要有加什么东西啊？油。这个加油要谁加给他？大祭司跟谁啊？所罗巴伯，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要得这个的力量是从哪里来啊？从神那里来。这个是这个意象要代表的意思。非势力非才能，主说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因此呢这个意象讲些什么？上帝的殿必会被建立，是耶稣亚跟所罗巴伯要鼓一起的是什么？鼓励他的子民 建立上帝的殿，重新发光，返回上帝祭司的国度。但是呢，不是靠他们自己，是靠神，可以吗？好，来到这里了，我们就讲这个重建圣殿与完成主工的应用跟思想。简单来说，要做上帝的工，要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建立上帝的殿，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呢，这段经文呢是旧约里面呢一节呢必要背的经文。我们知道过去有很多人都藐视回归的百姓所做重建圣殿的工作，他们都想要阻碍他们，都觉得呢你们根本呢建不了这个的被毁的圣殿。但是呢，我们的上帝在这个第五个意象呢，借着这两个橄榄树呢，再一次的提醒所罗巴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谨记，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神的圣灵。根据撒迦利亚书本来的字眼呢，势力呢是指什么？不是依靠外面的军事和政治的力量，因为当时他们是被掳的，还是在波斯的一个的统治里面，所以呢，你不是要靠着外面的力量、政治或者军事啊，我们也不可以靠人的力量。人的力量才能呢，可以指是什么？财力或者物力。我们不是靠着人力，不是靠着财力，也不乃是靠着上帝的灵力。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坦白说，若我们依靠圣灵呢，没有一件事情呢，在主的眼中看为什么？最小。因为你看呢，第十节上帝怎么应许所罗巴伯啊？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然后呢，上帝就讲说，这个七代表什么？上帝一定会看顾，上帝的七言呢，一定会看顾你，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我们是靠着上帝的灵，没有一件事情呢，主看为最小，上帝可以用最小的事情去完成最大的事情。今天非势力非才能，如果我们今天的工作不是出于神，我们是依靠主的能力来侍奉呢，你放心，上帝一定会什么负责任的。若你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去做呢，上帝一定会负责啊！要记住，若我们今天很热心很努力去做，若不是出于神，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灵工，而只是什么？巴别塔。什么叫巴别塔？就是呢，我们所建造的就是要什么？以自己为中心，彰显自己的荣耀，只是巴别塔而已。很多时候我们说侍奉神，问一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只是在满足自己的虚荣，表现自己的才干何以呢？而不是真的顺服神啊。这句话呢，我一定要讲。很多时候呢，教会里面呢出现问题，产生问题呢，往往是来自谁啊？问你隔壁的。教会里面常常往往出现一些的分裂，一些的问题，往往是来自谁？问你隔壁的，是你吗？我讲这句话你不要误会，在我们牧会的经验里面，教会里面往往产生问题的，往往是来自那些什么最热心的弟兄姐妹。 那些有侍奉的弟兄姐妹所产生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他们热心到什么？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山不能容二虎，他们缺少祷告，他们缺少灵修，缺少弟兄姐妹相交而形成的。我不知道你赞成不赞成，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呢，是因为那些的弟兄姐妹太热心了，太想帮上帝做事情了，但是呢没有想到呢，他所做的事情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出于神，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念。有一个的比喻呢，讲到呢有一个人呢，他想写一个的贺词呢给他的要结婚的朋友那对夫妇呢要结婚呢，当然是很高兴呢，他就想到要写什么给他呢，他讲好吧，我就写约翰一书四章第八节祝贺你吧，你们不用翻圣经，我读给你们听。约翰一书四章八节都会背吗？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啊。约翰一书四章八节，然后呢他就讲说，当时呢不是写信，他是想打一个的什么电报给他，然后就想想哎呦，为了要省钱，他说反正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都差不了太多，他讲就把那个一书 First John 什么 First 拿掉，一拿掉，就哎呀就打什么约翰福音四章八节，结果呢哎，你不要翻圣经，约翰福音四章八节讲什么？哇，这个夫妇这个的太太呢，收到了这个的贺礼呢贺词呢，气得要死，因为这句话是讲什么，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哎，这是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啊，十八节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帮倒忙，出于你自己的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要荣耀上帝，但是我们要荣耀上帝呢，可能有三关你要过啊。这段经文罗马书讲得很好，十一章三到五节，我们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来读。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侍奉是要荣耀上帝，你有三个你要过。第一个是什么？你所做的是本于他吗？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是出于我们的耶和华的意识吗？还是第二，我们所做的今天呢是依靠他吗？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职员会，我们在小组会议呢，我们开会啊，很属灵的，我们先祷告，对不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开会，然后呢中间就没有神的了，都是自己的意思了，然后呢结束又在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中间完全没有神介入的，都是自己的什么意思，中间若自己的意思就很好玩的了，那个开会开不完的。今天查经也是这样，若今天查经你不是在查上帝的话，是自己的话，哎呦，那个查经也查不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服事是依靠神吗？也有不少的信徒在主日没有崇拜，他们有，因为他们有太多的什么侍奉，以致没有在神的面前安静的什么等候。你会发现到你服侍的，你很愿意为上帝服侍，但是你累了，为什么？是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呢？还是你有没有跟万有的源头呢支取力量呢？还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很依靠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牧者也好，小组组长也好，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落入这个陷阱。 就是我们很想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我们缺少灵修，我们缺少安静。以赛亚书，你们得救在乎又为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都会背这段经文，但是后面那一句我们没有背，后面那一句是什么？你们竟是不肯。我们很喜欢背上面，我们没有背下面，下面才是重要。你们不肯。很多时候呢，我们得力的全是来自神，但是我们没有依靠。那最重要的来源，我们累，我们静止不肯，我们没有紧紧的依靠他，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我们确实，其实呢，祷告很重要。若我们看很多属灵人物的榜样，他们都是透过祷告，在上帝的面前多时间祷告，然后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他们所做的就能够什么事半功倍。今天呢，我们呢，有一个比喻你们都很明白的，就是你看麻雀跟老鹰飞翔有不同吗？麻雀跟老鹰飞翔，你们觉得有不同吗？麻雀是怎样飞的？麻雀呢是一看到你来，它就什么哇慌慌张张。你看老鹰飞是怎样的？老鹰是安静等候，看那个什么风向，它看到那个风向，它等候，然后就上如鹰展翅，扇腾，它就能够靠着那个什么气流去飞翔。但是麻雀呢，就是什么？辛苦的半死。你是老鹰还是麻雀啊？若你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你终有一天会累啊。美国有一位很出名的哲学家这么说过，今日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不起，一定要讲，就是呢，后排的基督徒太多了，所以今天坐前排的，你坐中间的怎么算呢？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叫做后排的基督徒太多了？就是那一些袖手旁观的信徒，他只是做一个旁观者，他不参与任何的工作，甚至呢迟到早退，因为坐后面容易什么？你发现这个现象吗？我们报告的时候呢，哇，这么多人怎么突然间三分之二的人不见了，跑去哪里了？这就是坐后排。但是你说牧师若呢每个人都坐前排，谁坐后排呢？坐后排的人是谁啊？通常我也发现了很多有侍奉的人呢，也很喜欢坐在后面，因为他们要做别样的工作，所以坐在后排。但是呢，他们很多时候他们没有领受，没有好好的什么敬拜奉献，结果呢聚会依然故我，在属灵方面没有长进，最热心的人也不长进，教会的毛病便是什么如此。有一次呢，师母也提醒我，你崇拜就好好崇拜。师母这样跟我说啊，你崇拜就好好崇拜，就坐来这边崇拜。哎呦，他说你崇拜怎么看东看西？要自我检讨一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好好的敬拜神。今天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真的有从神那边支取力量吗？很多时候我们来敬拜，我们也是要学习的。今天呢，很多的教会只教导弟兄姐妹聚会，他没有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散会。听得明白吗？听得明白的拍拍手。 听得明白吗？教会很多时候是教很多人怎么聚会，他不懂，他没有教弟兄姐妹怎么散会。最后我们要归，我们要本于他，依靠他，还要什么归于他。他们说，当你说我要，你说你爱主，你认识主，你要做祭司的工作，你第一个关要过的是不是在奉献这一关，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金钱。今天教会缺少的一样东西是什么，你觉得呢？问一问你隔壁的，缺少的是什么？教会今天缺少的是什么啊？教会今天缺少的是那一团火，火，热心。要怎么让这个火烧啊？你说加油，对不对？干巴地，加柴。但是我们今天少了一样东西，什么？你自己。羊羔在哪里？牲畜在哪里？有柴有火，但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奉献给神呢？亲爱的弟兄跟姐妹们，教会缺少了一样的，我觉得是火。因此呢，圣经讲呢，刚你说你要归荣耀给他，有三关你要过：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你才能够把荣耀归给他。但愿我们今天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上帝给我们这个的身份，我们要好好的做祭司的工作，整理这个的灯台。今天的灯台也代表什么？今天上帝的家。这个灯台呢，它不会发光的，但这里说有七盏灯，七个，这每七盏灯呢，它有七条的管子，加起来便有49个、啊、可以让什么油呢不断的供应。你要有油进来管子，去到灯呢才能够什么亮。它需要我们去什么擦亮它，加油进去。但是呢，我们长期的供应不是我们自己，是需要谁啊？神给我们的力量。今天我们的灯需要从神来的力量，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能有这样的信心和眼光吗？你回顾你信仰生活走过来的路上好不好？这周你写下一两件靠圣灵成事的经历，并为此感恩。我们也祷告，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和眼光，在信仰和生活上坚持依靠圣灵，去成全你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首的诗歌：非势力非才能，主说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山必要我依， 神的要挪移，主说靠我灵诚实。在第二节，是否有何主啊一路有寒有神有光，他沙和水必要分开，你必安到彼岸，非是你非才能。主说开靠我的地，真是非是你非才能。主说靠我灵诚实，这大山必要挪移，这大山必要挪移，这大山必要挪移。转弹不可灰心，主必为你开路，非是你非才能。主说靠靠我的是非是你非才能。主说靠我的这大山，这大山必要挪移，山必要挪移，这大山必要挪移。主说靠我灵诚，第四节，唯独信靠全能真神，主眼风也定中，他那万物真神而知，他必与你同走，非是你非是你。主说开靠我灵，非是你非才能。主说靠我灵诚实，这大山必要挪移，这大山必要挪移，这大山必要挪移。非是你非是你非才能。主说开靠我的是非是你非才能。主说靠我灵诚实，这大山这大山必要挪移，这大山必要挪移。
天父，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是的，你应许所罗巴伯，你应许被掳归回以色列的百姓，这殿必要被重建起来。你给他们看到金灯台的意象。主，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被你蒙召，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你也要我们完成这功，建立你的教会。我们相信撒加利亚所发出的意象有这个当时的应许，上帝的殿必要被重建。我们相信在你的救恩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的意象也是有一个的末世的性质，你也要在这末世的时代建立你的教会。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都是一群被你呼召出来做祭司，让我们好好尊重我们祭司的身份，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也能够把这个油加入这个的管子，让这个的金灯台的灯塔发亮起来，光照四围，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都能够归荣耀给你。主，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所做的是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不是靠我们是自己的能力财力，你必要完成这功。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空间，我们的发展，主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以我们自己为豁口，主，按你自己的荣耀建立你的教会，赐给我们一个合适的空间地点，但是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愿意寻求你的旨意。主，我们也为这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特别把我们教会的侍奉人员仰望，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卡蒂夫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团契，虽然我们在资源匮乏的这个的环境里面，我们你仍然给我们有忠心的弟兄姐妹来侍奉你。主，我们特别求你恩待纪念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家庭要管理的，有学习要管理的，他们有工作要管理的，但是他们还是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才干金钱来服侍你，求你亲自的祝福他们。主，他们可能手疲累了，但是主啊，愿你今天的信息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灯需要油，从你那边加给他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主，你亲自给我们这个的力量去做你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也要善会，愿主耶稣基督的功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再来。阿们，请坐。